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学习诗篇119篇。我们已经讲过11个单元，今天我们很兴奋进入第二个单元的学习。经文出自诗篇119篇89到96节。圣经说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有都是你的仆役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。我是属于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的经文极其美好，作者称谢神的话，也称谢神的诚实。作者分享他生命的不同经历，最后他总结说，神的话在万有之上。现在我们看经文89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在以上的经文里，作者亲切称呼神的名，也中肯地宣告神的话，非常恰当，且带来兴奋、鼓舞和安慰。让我们从五方面思想。第一，耶和华，这里作者思念神、向往神、渴慕神，就亲切称呼神的名耶和华。这说明作者随时随处都想念神，以神为他最亲密的朋友、最可靠的力量和他随时的帮助。第二，你的话，你的话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根源于至圣的神，非世人的意见或主张。神的话充满权柄，非革命家的政见或口号。神的话是判断人事物的标准，非哲学家的理想或梦想。神的话是生命，人靠他而活，因人活着不但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的话是最高的法典，是国家宪法和律法的基础。第三，神的话是安定的，就是不为人的意志所修改或更改的，是无需增加、不能减少的，是坚定的、至终的，是没有转动影儿的。第四，神的话安定在天。感谢主，神的话不是势立于某个城市，若是随着城市的改变，神的话就要搬迁了，不是吗？意大利的罗马、埃及的亚历山大、叙利亚的安提阿，是罗马帝国在第一世纪的三大城市，如今他们如何呢？另外，神的话不是势立在某所神学院，若是随着神学院的观点和立场改变，神的话是否也要改变呢？还有，神的话不是安置在人的头脑或心里，若是人忘记了或变质了怎么办呢？但神的话安定在天，天是属神的地方，人只要举目望天就能被提醒关照，不分白昼黑夜，不分春夏秋冬。再指天不因地上的混乱而混乱，不因地上的腐败而受污染，不因地上的灾难而受损坏，不因地将被毁坏而受打击。第五，神的话存到永远。前面作者讲神的话的来源，讲神话语的稳定性，讲神话语的普及性，现在讲神话语的永恒性。作者说，神的话不是为解决某一事件而做的临时决定，乃是永远有功效的。神不因时代变迁而赐下一个新版本的圣经。以赛亚书40章8节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是的，神的话永存，因它是真理，真理不是暂时的，乃是存到永远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若站在神的话语上，你必与神的话共存。请问你是否也这样看待神的话呢？你是否也这样称谢神的话吗？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否也因着神的话被改变了呢？现在我们看经文九十到九十一节，圣经说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这里作者讲四件事。第一，他称谢神的诚实，就是神不背负自己，却很守信用，忠于他的承诺和应许，太安慰了。尽管人犯罪堕落败坏，远离神越走越远，神仍然以诚实待人，使人想起就有盼望，有勇气和力量归回神的怀抱。另外，作者饱受人间的谎言和欺骗、陷害和伤害、背叛与出卖，因此特别珍惜神的诚实。第二，神的诚实不但给一个世代的人，乃存到万代，就是给上古的世代，给今天的世代，给以后的子子孙孙。感谢主，神向亚伯拉罕守约施慈爱，向以撒守约施慈爱，向雅各守约施慈爱，向他们的子孙后代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守约施慈爱，从未改变。第三，作者举神诚实的一个例证，就是神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这里作者说，大地的存在是神诚实的例证。人们以为大地本来就在这里，其实是神坚定了它，使它以 23.5 倾斜度，以每小时约1000英里的速度自转，是神使它以每小时67000英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在轨道上奔驰，是神使整个太阳系每小时以49万英里的速度在银河系里转动。地球运转的速度从未增加，从未减慢，周行不息，这是神的诚实使然的。第四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这里作者扩大范围说，第一，不但是地长存，天与地都长存，都是神安排的。第二，万物就是天与地之间所陈设摆列的，他们都像仆役一般执行神的命令，彰显神的智慧和能力，见证神对世人无微不至的爱。成长，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这样记载的，神说，天上要有官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弟兄姐妹，神实在使万物做奴仆，服侍住在地上的人类。神命令太阳在白天发出光亮，让人工作，神命令夜幕降临，让人休息。在白天与黑夜交替的同时，神命令植物放出氧气，神命令雾气、露水滋润大地，使人快乐生活在其中，也借此感激神。另外，我们在此要学习一个功课，既然一切都有神的安排，当我们被重重困难包围着，巴不得立刻脱离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凡事有神的安排，不会过早或迟延，我们要耐心等候他。 现在我们看经文92节，圣经说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思想这节经文。第一，这经文告诉我们，自从罪入了世界，世界充满苦难，这些苦难足以把人摧残，叫人毁灭。第二，这经文是作者的见证，见证神的律法是他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见证神的律法是他的力量与盼望，见证神的律法使他免于在苦难中灭绝。第三，这经文强调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作者说，平常若不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学习默想，装备自己，在遇到苦难打击来临的时候，一定招架不住，一定被扫荡净尽。当我们坐在平常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我们将像诗篇第一篇二节说的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教导我们神的怜悯和保护，也教导我们关于人的执政。讲到神的怜悯和保护，诗篇94篇17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。诗篇127篇1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以赛亚书1章9节说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摩拉的样子了。讲到人的执政，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4到27节也这样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转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转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3节，圣经说，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作者在这里没有提及神的话如何救活他，不过每一个经历神话语的人都知道，神的话复兴人的灵命，神的话开启心灵的眼睛，神的话点燃心中的盼望，神的话照明前面的道路。而这里最宝贵的是，作者在回顾和感恩中励志，他知道自己容易忘恩，易于流水，他知道自己的心灵愿意，肉体却常常软弱，他知道血气和意气在严峻的考验中是不可靠的，会令自己失望，所以他必须严肃要求自己，他必须许愿励志，提醒自己永不忘记神的训词，因神的训词将他救活。弟兄姐妹，既然主的训词给我们新生命，使我们里外都焕然一新，我们就要接受主的训词，不但要听还要阅读，不但要阅读还要牢记，并且遵守。作者在本篇诗篇4次提到不忘记神的话，分别记在16节、61节、83节、93节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4节，作者说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这句话有三个重点，就是一个表明，一个呼求，一个解释。第一，我是属于你的，这是一个表明，表明自己别无他属，只单属于耶和华，并且与耶和华有着一个盟约的关系，这盟约的关系赋予作者地位、权力、保护和利益。 第二，求你救我，这是一个呼求。你问作者刚才不是说神的训斥将他救活吗？为什么又求救呢？回答，世界的苦难和灾害从未间断过，是来过再来的。魔鬼是无时无刻虎视眈眈的，而作者是容易受骗的，是不能自救的。所以作者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软弱，作者求救说明他相信神听祷告，神大有能力，神乐意帮助拯救求告他的人。第三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斥，这是一个解释，说明作者不是在急难中才向神求救，他乃是在平常就寻求神的训斥。寻求神的训斥，我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走在神的旨意之中。这里告诉我们如何断定一个属神的人，就是要看他平常是否寻求神的训斥，又常常求告神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5节，圣经说，恶人等待我，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在四面受敌的时候如何表现自己。在仇敌方面，第一，他是与神为敌的，是故意要作恶的，他发明计谋要陷害无辜者。第二，他挖陷阱设网罗，他埋伏，他等待，不只要伤害好人义人，更要把他们通通灭绝。在作者方面，他不与恶人作对，他不为自己伸冤，他不以恶报恶，却做他该做的，就是揣摩神的法度。你问什么是揣摩？回答，揣摩是绞尽脑汁殷勤的思想，是从不同的角度左思右想，是安静的警醒的思想。但作者揣摩的不是恶人的计谋，乃是神的法度。作者知道神的法度必定胜过恶人的计谋，神的法度必定灭绝恶人的计谋。以斯帖中的莫迪改就是这样胜过恶人哈曼的，不是吗？哈曼的思想与神的法度完全相违背，哈曼要灭绝普天下的犹太人，莫迪改却揣摩神的法度，把一切事情交托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亲自对付哈曼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6节，圣经说，我看万事今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这经文在英文圣经有两种翻译，一个是像中文圣经说的，我看万物尽都有限，另一种是我看尽了所有的美善，唯有你的命令远在一切之上。我们做仔细思想，任何一种翻译所达到的效果都一样，就是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让我们先思想第一句话，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万物包括日光之下所有最美最善最圆满的东西和事物，而任何一项都是有限的，都是有瑕疵的，都无法尽善尽美，都会叫人挫折失望。而有限的怎能满足无限的人心呢？想一想，有哪一餐饭吃了就不用吃呢？有哪一本书读了就不用读第二本呢？其实连同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有限不能满足的。现在我们思想第二句话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是的，无论是宽度或长度，是表面或里面，是现在与永恒，神的话都经得起考验，都是长新的，是令人满意而且超过所想所求的。不论人的想象空间有多广大，神的话都能容纳。无论人花多少时间去研究，神的话够奥秘让人探索。无论人的求知欲有多巨大，神的话都能满足。不论人是多么会钻牛角尖，神的话都有答案。如保罗在罗马书11章33到36节所说，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 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要唱美妙歌，用我声音称颂主，用我口去传说主耶稣何等爱我，我生命彰显主，让人从我认识主，我愿顺从你旨意，我生命让你管理。一首美妙的歌曲，能描述许多事，能胜过千言万语，传递许多信息。我有一美好诗歌，愿不停向人唱，因我依然是耶稣，我要向人传讲，到处传扬，我要唱我的歌，传颂赞美我的王，我一生要不停地歌唱，称颂赞。